今天正道的主题是"你往哪里去"，是天堂篇。正道是吴武清弟兄在我们当中正道。他在2个月之前，他有一篇正道，也是"你往哪里去"，但是是地狱篇。今天他要给我们呈现的是天堂的福音，是死里复活的福音。我们一起来聆听、领受。但是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就是吴武清弟兄他并没有在这里，因为有关方面知道我们今天的正道，也知道是吴武清弟兄他来正道，所以说在下午就已经把他带到了派出所。那今天我们知道，他的道还在我们这里，神的道还在我们中间。我们相信，吴武清弟兄会在看守所，他跟我们一起来祷告。他跟我们一起，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会在派出所与警察来传扬那死里复活的。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慈爱全能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你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一切都是你在掌管。若没有你的许可，我们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在天上的麻雀你都看顾，你何不看顾我们呢？主啊！我们就在这里边，我们同心合意的把吴武清弟兄全然的交托仰望给你。我们知道他现在虽然在派出所，但是他的灵和我们是在一起的。我们知道是神，你与我们同在的。我们就求你来，大大的就在这个时候，你刚强吴武清弟兄。你靠着你的话语来兼顾他，就在那里来做那美好的见证。我们也把今天的这样的正道信息仰望交托给你，求你来保守和看顾今天来领受你话语的弟兄姊妹和慕道的朋友。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好，我们有请英强长老。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各位亲爱的慕道的朋友们平安。
平
今
安。
天晚上，吴武清弟兄，他真的是上帝一个忠心的仆人，他知道今天晚上有可能会被带走，所以他提前预备了这一个奖章，他把奖章的每一个字都写出来非常完整的奖章，所以今天晚上。他在派出所给警察传福音啊，我在这里呢就帮他来读他的奖章。为了让大家记得这个不是我在讲道，是武清弟兄的信息，所以待会儿我在念这篇奖章的时候呢，我就把视频关上啊，请大家可以记得这是武清弟兄写的啊。好，我们开始。弟兄姊妹平安，向福音朋友问安。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扫烟囱的小男孩》。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查理的小男孩，查理的父母是英国贝尔维利的伯爵和伯爵夫人。伯爵在查理才几个月大的时候就去世了。留下伯爵夫人独自抚养小查理，夫人非常爱他，对他最大的希望就是，在他还小的时候，从主那儿得到一颗星星。然而，他越为查理的归主祷告，越多的跟他讲主耶稣，他就越没有兴趣。他既不听话，又固执，只要妈妈一教圣经，他就想方设法转移话题。 妈妈做饭前祈祷的时候，她也总是心不在焉。伯爵夫人对此感到难过，常常流泪。但查理调皮捣蛋的时候，夫人从不惩罚他，这就使得他越发的无法无天。直到有一天仆人来告知查理失踪的消息的时候，伯爵夫人的心都碎了。他知道查理喜欢到河边散步，一直不准他单独去，怕他掉到河里淹死。但不知为什么，他无法相信自己亲爱的儿子已经死了。三年过去，查理还是音讯全无。那一年的夏天，有一天下午，夫人从外地回来，看见仆人们和几个油漆匠正在翻新餐厅。随后他注意到壁炉旁的墙上靠着一个小男孩，他又瘦又苍白，大颗大颗的泪水在他脏乎乎的小脸上洗出两道白痕。在夫人的询问之下，小男孩告诉夫人，他在清理烟囱，他的主人正在屋顶检查。小男孩每天一大早就要出去，挨家挨户的询问是否需要清理烟囱，天黑才能够回家。如果那一天没有人雇他清理烟囱，就会挨主人打。如果找到活干，又会因为爬得不够快或者扫得不够干净，回家就会吃不饱饭。昨天才伤了腿，裤子也撕裂了。可怜的孩子边哭边给夫人看他擦伤的腿。伯爵夫人吩咐仆人拿来绷带为小男孩缠裹。小男孩继续讲他的故事，虽然主人常常打他，但小男孩不向任何人抱怨，只是晚上向神祷告，求神把我带回到妈妈身边。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妈妈，我希望能够回到她身边，这样我就不会这么难过了。伯爵夫人有些惊奇地问道，你不知道你妈妈住在哪里吗？男孩回答说，不知道，我只记得一所大房子，一个美丽的院子，四面围着围墙。他停下来四周看看，就像这所房子，从窗户里望出去可以看见许多树。妈妈很像夫人您，只是她从来不穿黑色的衣服。伯爵夫人拉住男孩的手，把他拉近一些，全不在意他的脏衣服。然后他问道，我的孩子，神答应你的祷告吗？男孩回答说，那个祷告还没有，但我肯定总有一天神会的，因为他在圣经里这样应许，并且神已经垂听了我的一些祷告了。我祷告我能学会阅读，祷告我能有一本圣经，一个好心人给了我一本圣经，并教我怎样阅读。我按照妈妈教我的用心祷告，主啊，改变我，改变我的心，教我爱你，爱其他人，就像耶稣说过的，阿们。伯爵夫人惊叫起来，一把把男孩搂在怀里。孩子，你是我的儿子，我是你的妈妈。夫人大哭起来，然后她跪在儿子旁边，发自肺腑地感谢道，主啊，饶恕我，我不信得罪了你，饶恕我，我怀疑你的应许，我是这样的没有耐心，我常为查理的归正向你祈求，但我不愿等待，然而你还是垂听了我的祷告。就在这个时候，查理的主人进屋来了，他看见女主人同扫烟囱的男孩一道跪在地上，就莫名其妙。伯爵夫人要他解释他是怎样把查理据为己有的。这人告诉伯爵夫人，有一天一个人来找我，说他是这孩子的爸爸，如果付他100块钱的话，孩子就归我。我最近听到关于他的消息，是他病得快要死了。伯爵夫人告诉他，查理是他的儿子。这人马上就想溜走，生怕因这事被下监或者罚款。伯爵夫人拿到了卖查理的那人的地址，当天晚上便去找他，质问那人是怎样找到查理。那个人病得要死，他承认是他绑架了 从花园里跳出来的查理，然后把它卖给了查理现在的主人。他害怕伯爵夫人会报警，但儿子回来了，夫人已经是说不出的高兴，并且已经原谅那人，还送给他一些关于信仰的小册子让他读。从那以后，每一年伯爵夫人都会用一种不寻常的方式庆祝这快乐的一天。仆人去找来他们所能找到的所有的清扫烟囱的男孩，给他们洗澡，给他们换上新衣裳，把他们全带到餐厅，让他们在那里大吃一顿美味。然后伯爵夫人会跟他们讲关于查理失而又得的故事，告诉孩子们神怎样用这种美妙的方式听了他和查理的祷告。伯爵夫人尽力为年长一点的孩子找一份好一些的工作，为年幼的孩子找好一些的住所。许多时候男孩们会来感谢夫人对他们的帮助，也会告诉夫人神在他们心中所做的奇事。感谢主，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就好像是故事中那个失踪的男孩，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保守看顾我们，是你把我们重新带回到你的家，你没有嫌弃我们一身的肮脏污秽，反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接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恩。此时此刻，求圣灵掌管众人的心，使我们能够谦卑在你面前，聆听你的话语。求你赐福今晚在你面前的福音布道，与你的众儿女同在。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启示录21:22-27，22:1-5，我来为大家来读一下。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在上一次的正道你往哪里去之地狱篇当中讲到，人死后身体里那个永存不灭的灵魂有两个去处，地狱和天堂。地狱是所有不信之人遭受刑罚的地方，他们在那里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而天堂是信神之人死后的归宿，历世历代的信徒都聚集在那里。今天的正道主题是你往哪里去之天堂篇，要传讲的信息包括两个要点，第一是荣美的天堂，第二是作王到永远。我们先来看第一点， 荣美的天，将来要去的地方是比现在所住的地方好呢？我们何以知道那个地方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荣美家乡呢？接下来我们将进行三组的对比，来看一看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所告诉我们的天堂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地方。我们来看第一组的对比，新旧耶路撒冷圣城的对比。我们先来看地上的耶路撒冷。地上的耶路撒冷面积大约有125平方公里。在旧约时期的耶路撒冷有圣殿，圣殿里有象征神同在的约柜，大祭司在至圣所和会幕与祭坛行赎罪之礼，并要为众祭司和会众的 百姓赎罪，就是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要一年一次为他们赎罪。圣殿的墙是用石头砌成的，内墙用松木板遮蔽，墙面都贴上了金金，祭坛用香柏木制作，用金金包裹，牲座、灯台等器具都是用金金制作的。耶路撒冷城里呢，住着以色列的民族，也有在他们中间寄居的外邦人。犹太人不允许外邦人进入耶路撒冷的圣殿，因为外邦人不洁净，不能进入圣殿朝见神。耶路撒冷城白天有日光照耀，夜晚呢用灯光照明，这与所有其他城市并没有区别。真正的区别在于圣殿，圣殿里有金灯台，从晚上到早晨，祭司在神面前管理着灯，黄昏的时候点燃，天亮以后呢熄灭。夜晚祭司要确保这个晚灯不会因为没有灯油而熄灭。我们看完了这个天地上的耶路撒冷呢，我们再来看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启示录21:22告诉我们，城里没有圣殿，主神与羔羊为城的殿。圣城新耶路撒冷不需要圣殿，有两个理由。一，信徒的直接敬拜的对象神和羔羊与他们同在。二，新耶路撒冷本身呢，就是完整的正立方体，象征的至圣所。一方面圣城与圣殿合一，隔断人与神的一切罪污已经被彻底的清除了，实质的成圣已经完成了。另外一方面，道成了肉身，神性与人性在圣子位格上联合，神与人同在，神与城与人完全的联合，成为不再分开不可分割的共同体，神永远安息在他的子民当中。我们再来看这个城内的街道，城内的街道是金金，好像明透的玻璃。我们在世上辛苦劳力为得钱财，以一个人年薪为20万人民币来计算，我们知道其实年薪20万人民币是不多见的哈。我们最近根据一个权威的数据看到，中国有6亿人啊，每个月的收入在1090元以下，有95%的人每个月的收入在5000元以下，也就是说，月收入超过5000的人，其实不超过5%。那我们就姑且按照20万来计算哈，那么一生他工作40年，共计可得800万人民币。按照现今的黄金价格，每一克360元来计算的话，可以购买大约22公斤的黄金，约有52立方厘米那么大，边长还不到4厘米的正方形。这就是我们普通人一生可以赚取的黄金。我们曾经形容美国就是人间天堂，遍地都是黄金。 这样的梦想在天堂竟然成为事实。城内的街道是金金，不是现在我们这种有杂质的黄金，那是纯金，纯的好像透明的玻璃。我们在地上看为至宝的黄金，在天上竟然只是铺设街道的材料。亲爱的弟兄姊妹，看到这里，我不知道你会怎样思想，但愿你能从过去与现在专注于地上的事，转而专注于天上的事，因为在天堂有比黄金更为重要的事情。我曾经听到一些关于天堂的笑话，讲到一些基督徒贪爱世界，当他们进入天堂的时候被分配去看门，然后呢，让他们住到茅草屋里面，却不知道天堂看门的是天使，并且每一个人都有神早已预备的住所。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2-6当中告诉我们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我们有一些反对福音的朋友，在听到天堂的时候，总是担心天堂太小，无法住下所有的圣徒。我们看到这个在创世纪，圣经创世纪11记载，那个时候的人呢，曾经起义要建一座通天的城和塔，被神拦阻了。那个时候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呢，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呢，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啊，这就是巴别塔的故事。在启示录21当中告诉我们，新耶路撒冷这一座城啊，长宽高都是2000公里，是一座真正的通天的城，是神为他自己和他儿女所预备的。它的面积是400万平方公里，是地上的这个耶路撒冷城的面积的32000倍，大约是中国国土面积的40%。中国人口如果按14亿计算的话，那圣城可以容纳5.6亿人。按照现在楼房的平均高度30层来估算的话，圣城的高度是2000公里，相当于现在平均高度的3万多倍。也就是说啊，即使按照中国的这一个人口的密度的话，新圣城耶路撒冷可以容纳18万亿以上的人。我想看到这个数字，你再也不必忧虑你在天堂没有住处啊。我们许多家庭花费许多，为了在成都购置一套住房，不只是在成都哈，可能也在北京啊、广州啊、深圳啊、上海啊这些地方啊，或者各种城市里面来买房子。但是这些房子呢，只有70年的使用权， 在圣城耶路撒冷，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了上好的住处，那是我们肉眼未曾看见、心里未曾想到过的家，不只是70年的使用权，而是直到永永远远。而这个城内所住的，也不再是以犹太人和外邦人来区分，在那里信主的犹太人与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体，他们都是圣徒。新的圣城没有圣殿，圣城就是圣殿，凡是相信的人都可以进入圣城。过去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入到至圣所啊，圣所和至圣所来服侍啊，而在新圣城耶路撒冷，每个信徒都是祭司，都要服侍神。那城里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圣城不再需要日光、月光、星光，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就是耶稣基督为城的灯。光与灯同是圣城之光的来源，二者并列是强调了羔羊与神同等尊荣。我们又看到啊，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为了安全的缘故，世上的城门当黑夜降临的时候都要关上，然而这个新圣城耶路撒冷却不需要关闭。第一个原因呢，是在那里没有黑夜，第二个原因呢，是每个城门都有天使把守，不洁净的人呢不能进去。不洁净这个意思是指亵渎，用于指偶像崇拜。可憎是指末世，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到来，在与他再来之间的这个时间叫末世，就是指末世出现的这一个叛教者所犯的罪。虚谎呢，是指迷惑信徒，造成不义的事，扰乱世界的人。这些人被禁止进入城内，能进圣城的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圣徒。这再一次告诉我们，救恩乃是基督所成全，他是那替罪的羔羊。新耶路撒冷不仅是神拯救的完成，也是神创造的心意和计划的实现，是那一个按照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人。这座城是由神所拣选的儿女所居住所组成的这一座城。约翰·班扬在《天路历程》这本书里面最后是这样来描述天堂的：我在梦中见这两个人进了城门，看哪，就在进门的一刹那，他们的形象改变了，穿上了金光灿灿的衣服，又有人迎上来，给他们呈上束琴和冠冕。束琴用来赞美，冠冕表明荣耀。在梦中，我还听到城里的每一口中都再一次欢声齐鸣，并有话传给他们说，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听到他们自己也高声唱道：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柄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趁着他们进城的那一刻，我从他们身后往里瞥了一眼，只见那城发光如太阳，街道用黄金铺设，街上的行人都头戴冠冕，手拿棕树枝，身携金树琴，唱着赞美的歌。看到这里，我希望自己也在他们中间。 以上是关于这一个耶路撒冷，地上的耶路撒冷和天上的新圣城耶路撒冷的那个比较。我们再来看第二组的对比，生命水的对比。在创世纪第二章记载，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从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在伊甸园有水从伊甸流出来，来滋润那里的一切植物，供给一切的动物和人饮用，但却仅仅用来维持生命的需要。我们再来看地狱的情况。路加福音16章23节记载，财主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呐，可怜我，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一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这是上一次遗忘哪里去之地狱篇所传讲的经文。我们看到财主在地狱里啊，承受着永远不灭的硫磺火湖的焚烧，极其痛苦，却滴水难求。我们以为阳光雨露只不过是自然现象，不曾想到就是每天用水也是恩典，没有神恩典的地方连水也是没有。在地狱也有神的同在，但是只是神的公义和愤怒在那里，不再有任何的怜悯。看过了伊甸园，也查考了地狱的情形，我们再来看天堂。启示录22章1节告诉我们，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17节，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这一条生命水的河流在街道中当中，不流到圣城之外，因为所有得赎的人都居住在城中，这条河乃是供给这些人的需要，源源不断，永不枯竭。生命水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没有任何的掺杂，不会被污染，明亮如水晶。这是第二组的对比。我们再来看第三组的对比，是生命树的对比。创世纪3章22到24节记载，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我们看到由于人 违背神的诫命，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从而犯罪的缘故。神拦阻人再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免得犯罪的身体不死，成为永远的咒诅。这是旧约圣经最后一次提到生命树。这棵树后来在哪里，圣经没有记载。在前面的经文当中没有说明，但是到启示录最后一卷书的时候，启示录22:2告诉我们，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旧约与新约中间64卷书没有再提到生命树，直到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生命树重新出现。这棵树不是出现在地上的耶路撒冷，而是出现在新的耶路撒冷圣城里。根据启示录2:7记载，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从这一节经文当中我们知道，在新耶路撒冷圣城里的生命树上的果子是赐给得胜的圣徒吃的。人类的始祖在伊甸园里本是以吃水果与蔬菜为生，堕落以后被赶出伊甸园，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从那以后，饮食成为人类的重担，许多人劳苦奔波，仅仅为了有口饭吃。如今再次恢复到伊甸园的情形，不必再为食物劳苦。在生命河的两边有生命树，按月份交替的结12的果子，而且每月都结果子，这是何等的稀奇。这意味着在每一个季节里面，神的供应都不会断绝。相比我们现今的世界，普通的果树基本上是一年结一次果子，一种果树只能结一种水果，苹果树呢就只能结苹果，梨树呢就只能结梨子。五亲弟兄说，我喜欢吃成都的桃子啊，六月正是盛产桃子的季节，过了七月基本上就没有了，若是想要再吃，需要等到明年这个时候。这样计算呢，在圣城里的一棵生命树，一年结12果子，每次12的果子。那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呢，就相当于世上的144的果树，它集中在一棵树上了，并且这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象征着他们要得着永远的医治。现在我们来讲第二点。以上我们在第一点里面我们看到这一个新的圣城耶路撒冷和地上的耶路撒冷的对比，又看到了生命水的对比，又看到了生命树的对比。那我们归结到一点，那是什么呢？就是讲到天堂是怎样的啊？天堂比我们任何一个在地上的人所想象的都要荣美的多，都要荣耀的多。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作王到永远，圣徒与神一同在天堂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看到第一，城内有神的宝座。在这里我们看到列国来到上帝的面前，全地的君王把礼物带来向他呈现。换言之，这里所描写的是一副普世都得到救恩的画面，所有的人 都必崇拜上帝，上帝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同心合意地侍奉他。将来列国和多城的居民前来耶路撒冷，到了那日，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看到神的名字写在圣徒的额上。从前人因为犯罪的缘故不能面对面见神，现在圣城当中神的子民就有这个福气了，与神不再隔绝，反而可以与神面对面，并且神的名字都写在他们的额上。启示录十三章十一节告诉我们与此相反的事情，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名或有寿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神与兽之间，在上帝和魔鬼之间，没有中立地带，不是选择接受兽印就是会接受神的印记，那些屈服于魔鬼权势的结局就是去到地狱，那些抵挡魔鬼宁愿死也不屈服的有福了，他们的结局就是天堂。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初期教会殉道者的故事。罗马士兵逮捕了几个年轻的基督徒，在严寒的冬天把他们带到冰面上，让他们各凿了一个只能容下一个人的冰窟窿，罗马士兵将他们的衣服脱光扔到冰窟窿里去，对他们说只要你们举手说不信耶稣就可以立即从冰窟窿里出来，还保证你一生荣华富贵。但是这几个年轻的基督徒宁死也不放弃对基督的信仰，他们在冰窟窿里忍受着钢刀刺骨般的疼痛，在那比死还要难受几倍的痛苦中，他们默默地忍受着。其中有一个年轻的基督徒实在忍受不住了，就产生了妥协的念头，他们一起念着赞美诗向着那高处每天前进。当歌声还在耳边回响的时候，他终于忍受不了严寒冰冻而举起了手，向看守的罗马士兵喊道，我想活命，我实在忍受不住了。就在这一瞬间，有一个拿着枪看守他们的罗马士兵看见天使拿着冠冕正从天上下来，其中一位天使在接近地面的时候突然停止了，然后又流着眼泪又升天去了。那一位罗马士兵非常惊讶，急忙跑到举手的年轻人那里把他拉上来，然后赶紧脱下自己的衣服交给那个年轻人，自己跳进冰窟窿里去，又喊着说我替这个年轻人信耶稣。是的，忍耐到最后确实非常的艰难，但那赏赐却是大的，以至于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八节写道，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启示录二十二章三节继续说道，没有咒诅，圣徒都要侍奉他，罪的咒诅已经除去，被救赎的人类再一次可以与上帝同行，并得见他的容面。当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受到蛇的诱惑，吃下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审判就临到他们。在审判中，神宣布咒诅临到这个世界。神对夏娃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神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我们看到也亲身经历咒诅带给这个世界的影响，我们与神隔离，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不明白活着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不知道将来要归向何处。每一个从出生就走向死亡，一生经历许多的痛苦、疾病、缺乏、灾难，这都是咒诅。但在这里，在圣城新耶路撒冷，圣经告诉我们，这里再没有咒诅。我们借着被杀的羔羊与神和好，我们知道自己被神收纳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活着就是服侍神、荣耀神，并且与神一直在一起，直到永永远远。圣徒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圣徒做王的意思乃是指圣徒作为神的儿女得以分享神的权柄，神将在天堂管理万物的权柄赐给他的儿女。有人质疑在天堂里是否还有工作，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一到二十七节讲过一个比喻，通过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将来在天堂有的人要管理十座城，有的人要管理五座城。在启示录二十二章三节告诉我们，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这里的侍奉还有敬拜的意思，每一个圣徒都可以直接向神献上敬拜。神在当初创世之初吩咐亚当修理看守伊甸园，亚当作为神在地上的代表，作为摄政王治理全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人犯罪堕落以后失去了这样的权柄，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不再听从人类，或者惧怕人类，或者伤害人类。但在这里，人类治理的权柄重新被成全为作王掌权，圣徒治理新天新地直到永远。然而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这一切并不是自动完成的，乃是因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多次提到的羔羊，他降卑自己，从天上的宝座下来，取了人的样式，且生在马槽。他在旷野禁食四十天，击退那曾经成功的诱惑了亚当夏娃的撒旦，又在十字架上打败了那掌死权的魔鬼，为相信他的人成就了救恩，使我们今天可以单单因着信可以来到 神的面前被称义。这也意味着我们过去、现在、将来所犯的罪都被赦免，又蒙神悦纳、收纳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得以进入我们思念的家乡，与神永永远远在一起。看哪，我已经将通往天堂的路指给你看，也曾经将地狱的可怕告诉你，今天又将天堂的荣美展现在你面前，相信你会做出智慧的选择。你往哪里去？这一个你曾经不能回答的问题，从此有了答案，那就是来到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面前，寻求他的救恩，一生为你的救主而活，不再为自己而活。如此这样，天堂的门就会向你敞开。阿们。